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9号诵念三中经时指出，是要效仿耶稣，他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并教导他的门徒们也如此做。教宗致函海洋行动高层会议与会者，并表示水不可用来赚取，而应帮助人类进步。圣座圣职部于6月5号至7号举行了全体大会，特别关注三个主题：司铎培育、终身执事及推动圣召。荷兰隐修院开放日，默观生活是当代的一种选择。教宗方济各6月9号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圣使马尔古在当天的福音中记述了耶稣在公开生活之初人们对他所做的事的不同反应。他疯了，他富有邪魔。教宗指出，耶稣因着圣神的力量宣讲而治愈病患，正是圣神使他自由，并因而能够去爱。面对财富，耶稣是自由的。事实上，他选择了一个贫困和完全不确定的生活。面对权力，他是自由的，总是让自己站在弱小者一边。面对追求名誉，耶稣是自由的。面对称赞，他是自由的。为此，他从未放弃说实话，即使要付出不被理解、不受欢迎的代价，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让自己被任何事物和任何人吓倒、收买或贿赂。接着，教宗强调，对我们来说，成为自由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被追求快乐、权力、金钱和称赞所影响，因为这些会使我们成为奴役。如果我们让天主无常的爱充满且扩大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让这爱自发的溢出，用我们全部的力量将它赠送给别人，没有恐惧、计算和条件，那么我们就会在自由中成长，也在我们周围散发它的馨香。最后，教宗向所有人提出几个问题。他说，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吗？我是否在我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散发自由、真诚和自发精神的新鲜空气？海洋行动高层会议6月7至8号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举行。教宗方济各在会议闭幕当天致函与会者，重提他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涉及的一个主题，告诫人们谨防没有对生命基本资源予以应有尊重的态度。教宗写道，水对人类生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水就无法取得任何进步，社会进步也如此。然而，应受谴责的是，我们歪曲了这些概念，把有益的物质，例如水，转变成可能被剥削的对象。 我们凌辱了为公益谦卑和默默做贡献的物质，将水当作商品，或更有甚者，将它视为控制人民的武器。教宗提到，圣方济各把水说成是一位纯洁的妹妹，就连罗马特雷维喷泉涌出的真女水也因一位少女而得名。这位少女大胆地向罗马军团指出了泉水的所在地，也因她的纯洁而备受称赞。因此，水给淳朴的人带来仁爱，但它也会被恶意、自私以及蔑视他人所侵害。愿罗马这个美丽喷泉的图像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全部的文明沉浸在海洋中，我们应明白需要做出根本的改变，找回圣方济各称水为纯洁妹妹的含义。教宗最后呼吁，要珍惜水在食品安全、调节气候、对抗污染方面的谦卑作用。因此，应恢复水的美丽宝藏，使其作为完好无损的遗产留给子孙后代。圣座圣职部6月7号结束了全体大会，该部会的书记、主教们以及顾问自6月5号起齐聚一堂，围绕三个关键主题探讨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在今日教会中司铎的陪伴和持续培育，执事职务的发扬以及推动圣召。这项工作需要基督徒团体、教会机构等共同协作。这次大会有两个特别的目标，一方面是让与会者了解当下的问题及走向，另一方面是希望获得他们的专业意见和收集他们的诉求，并鼓励他们合作，包括远程合作。因此，此次大会围绕三个关键主题的讨论和圣座圣职部的日常事务而展开。会议开始时，圣座圣职部部长于兴直书记致辞，秘书长费拉达总主教做了此次会议的介绍。每半天，会议就三个主题之一进行讨论。首先，会议旨在厘清自今年2月启动的与各地方教会交流的进程。这个进程透过关于司铎持续培育国际研讨会展开。研讨会的主题则是让天主赋予你的恩赐再炙燃起来，做今日使徒之美，一种独特、完整、团体性和使命性的培育，从经验和会议中收集的诉求出发。圣职部顾问、南意大利宗座神学院心理学教授兼那不勒斯神职持续培育办公室主任彭蒂切利神父重点讲述了当今神职人员持续培育的紧迫性、目标和方法。第二场报告由德里斯科尔修女提供，内容涉及司铎在人性成熟上的形成与陪伴。在关于终身执事的讨论中，宗座俄我略大学的神学教授兼顾问维塔利神父提供了一些历史资料和神学观点，这些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这一职务的恢复。最后，宗座慈幼大学奥斯卡神父介绍了圣座在推动圣召牧灵方面的历史概况，并指出了能在这一领域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些要点。荷兰于6月9号举行了第11届隐修院开放日活动，30多座男女隐修院开门接待访客，主题是你有哪些经历。荷兰修会联合会表示，借着这项活动，男女会士渴望展现出隐修院的经验是当代生活的一种选择。 在隐修院开放日当天，神父、修士、修女要讲述自身的经历。他们是谁？他们做什么？为什么选择了服侍天主和众人的生活？他们也将乐于聆听访客的故事。每一座参加开放日的隐修院都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免费展览、与会士的谈话，以及参加礼仪和祈祷的机会。开放日的重点是与会士和他们的灵修相遇，而非他们住的建筑物。有些隐修院也提供了暂住客房的机会。位于荷兰南部奥斯特豪特的圣女加大利娜隐修院属于波利荣拉登修会大家庭，那里的隐修女也向访客敞开大门。他们说，借着这项活动，我们渴望让人明白，隐修院的修道生活绝不只是过去的事，它也能与当今世代相呼应。主日进来隐修院的人可以欣赏艺术家以和平为题制作的沙雕作品。此外，访客也能参加下午的祈祷，并在导览人员的带领下参观该建筑物可追溯至17世纪的古迹部分，以及葡萄园、菜园和花园。在参访过程中，访客会遇见修女，他们欣然与客人讲述他们修会从1271年至今的团体生活。罗马教区民爱会将于6月11号下午在蒂布尔蒂尼第三区为新的爱德中心举行启用仪式。该中心奉献于纪念征服普利西神父，他是司铎和教育者，正义的殉道者，因反对黑手党而遭杀害。在一个缺乏大众文化的地区，这个中心是年轻人聚集和接待的重要地方，是家庭的依靠，并且提供各种服务，比如帮助青年走向独立的接待中心，旨在负责和照顾外国人的无形伤痕项目。他们是暴力和酷刑的受害者，为弱势群体提供心理服务。一个负责罗马教区北区牧灵工作的办公室和团体，以及用于培育工作的场所。该中心建筑物的翻新和重建工作于今年4月份完成。这些工作得以实现，要感谢许多人和企业的慷慨解囊。参加11号爱德中心启用仪式的人中，也有罗马教区的北区福利主教萨莱拉、罗马教区民爱会主任特林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不同类型的孤独表达，然后探讨如何面对孤独的困境，最后探讨如何转化孤独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句话点出了人际关系交往很重要的基础——沟通。沟通可以透过语言、行动、情绪、心灵。语言沟通是以交谈方式进行。 人际关系的建立发展是有赖于涉及关系双方的沟通程度。双方皆有自由选择或拒绝继续他们之间的交往。若是语言沟通的方式，可能因个人的思想、情绪、灵性层面的因素而做出选择，不要继续与对方沟通、交往下去。他不愿意继续与对方的社交连接，宁愿选择孤独，独自一人。因此，孤独可以因情况、环境、个人性格、选择而有不同的类型。孤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因此，心理学家将孤独分为四种不同类型：情感孤独、社交孤独、情境孤独和慢性孤独。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正在经历哪种类型的孤独，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面对。情感孤独是指感觉到缺乏亲密关系。一个人尽管身处于很多人中，或纵然可能有一个大家庭或一大群朋友，但在情感上仍会感到孤独，因为正在压抑自己的情感，且会觉得好像必须自己处理所有事情。社交孤独是指感觉到缺乏可有或可接受的社交网络，就是个人缺乏社会归属感，与他人的交往很少，缺乏充实和高质量的关系的一种状态，也可以是因个人所期望的社会关系与实际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情境孤独可以是一种更严重的孤独，是因生活运作习惯上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时，例如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搬到一个新的居住的地方，转换了新学校，因为在新地方失去了曾有和习惯了的一切。慢性或长期孤独感，当孤独感和不舒服的社会孤立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时就会出现，其特征是持续不断的感到孤独，与他人分离或分裂，以及无法进行更深层的联系。孤独和长期孤独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可能只在某些时候感到孤独，但有些人可能会经历长期的孤独。这是一种持续很长时间的深深的孤独感。虽然你可能在其他人身边，但仍然感觉自己很孤独。孤独看似不是什么严重的情绪困扰，但却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有一项脑部造影研究报告指出，被排斥的感觉能激活我们的神经疼痛。事实上，也有多项研究表明，排斥他人对我们的伤害与被自己排斥一样严重。孤独常常会导致担忧、情绪低落，或只是勉强努力完成以前看似例行公事的事情，并且常忧心忡忡、情绪低落、回避社交活动或感觉不舒服等。
当您被孤独的痛苦笼罩时，大多数人都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们可能会进行所谓的健康的分心形式，例如阅读、运动或工作，也可能进行不健康的分心形式，例如暴饮暴食、饮酒， 或看几个小时的电视，虽然这些选择可能会暂时的缓解症状，但它们往往会导致其他的问题，例如暴饮暴食导致体重增加，过度运动或过度工作导致疲惫和倦怠，甚至上瘾。以下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转化孤独为成长辛弃疾的强韧性。舒缓孤独的痛苦最重要的方法是100%与自己联系。当人处于孤独状态时，情绪孤独感是非常强烈的。首先要让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尤其是如果是习惯用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式处理，这个练习可以使感到不舒服。尝试100%感受到这种情绪，并观察这种情绪的感觉，注意它引发的想法。如果想流泪就哭，并且尽量忍受这种不适。要收敛心神，进入寂静，安静下来。对某些人来说，身处在寂静中可能是很困难，甚至是可怕的，因为人们习惯了一天到晚生活在噪音冲天、行动繁忙的环境中，唯有在寂静中，人才能接触到内心的深层，定下一段寂静的时间，选择做一些能让人保持沉默、不会受到分心的事情，例如游泳、散步等，并尽可能的专注于周围和内心的一切。要培养内在与外在的联系，要照顾身体。我们以分心生活方式去处理孤独时，常常不听从身体的声音，吃错食物、喝酒、熬夜、忘记运动或过度运动。最困难的是培养以积极的心态思维及增强心灵的健康，所以面对孤独，要建立增强我们的内在和主观联系感，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切记，总有人比我们承受更多的痛苦，只是我们有机会以友善和服务意识接近他人，为他人做出贡献。因为服务行为是一种联系行为，将有助于解除孤独感，因为同理心和服务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当我们感到沮丧和孤独时，我们的视野和宇宙就会变得非常狭窄，帮助他人可以立即改变我们的观点，并让我们重新充满活力。正如圣雄甘地所写的，发现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为他人服务中忘我。我们要与大自然联系，如果与人交往是个挑战，你就与大自然交往。有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忧郁症的情况下，在大自然中散步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连接感和亲密感，使我们更关心他人并愿意与他人分享。与大自然的连接可以帮助拓宽视野，激发对风景的敬畏体验，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看法。敬畏可以让我们生活在当下，增强我们的幸福感。要练习爱心冥想，这项练习是一种冥想，主要目的是增加我们对他人的爱和友善感。如果你与自己交朋友，你就永远不会孤单。要爱自己，我们常常因为逃避孤独的原因而逃避孤独，所以害怕孤独。但独处也意味着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做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选择。独处往往是我们唯一能真正休息、不分心、不受环境和其他人美好的时间。孤独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和困境，个人要跳出被孤独笼罩的情况，必须自己努力，别人是无法给予帮助，也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帮助。因此，个人要建立与自己联系外，也要培养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从社交连接中获得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还要学会 生活在生活中的独处时刻，因为独处是面对孤独的心态，也是可转化孤独为成长新契机的关键。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孤独表达，然后探讨了如何面对孤独的困境，最后是如何转化孤独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